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回应家的弟兄所说的这个四世纪第五章到第六章。那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了家的弟兄不断的强调经文，他是用诗歌体来表征有关于神如何透过他的功能来得胜这个仇敌的这个做法。在这个整个诗歌的过程中不断的强调彼此的对称法，那确实手段的对称强调出这个神兴起的先知和对比当时的世代这些众人们，他们非常的受欺压。而这种受欺压，他用了一个是居官长，我们都知道官长绝对是一般是男人，但是神兴起的是一个女人，他用男人受欺压，神用一个女先知来拯救他们。他不断的强调经文用一个停止这句话，那我们和本没有把这个文字上把它翻译出来，希伯来文用了三次，我们中文第一个把它翻作叫做无人行走，第二个把它翻作是官长停职，那是它是这个职位的停止啊。但实际上它用了三次，第三次没有出现。所以我们这样的强调啊，强调男人都被停止了，男人都没办法在这条正常的一条道路上面来禁止，反而是神兴起的一个女人，包括这个女人被兴起之后，他们才被再一次的被呼召，再一次的回应。刚才家的弟兄有强调说，神兴起拯救者的时候，确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回应的。所以第二大段里面他用对比，一种是有回应神的回应者，也就是他们能够去听到底波拉跟巴拉的呼喊声而愿意一同出去征战，相对的有另外一批人他们并没有去回应，也就是神的话不在于人是不是真的是说他好像没有听到，好像是人不明白，其实重要的是人对于神的话有没有真实的回应。有真实的回应的人表示他明白了，他有真实的行动，而那些没有回应的人，他们就用说他们没有听到，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做。所以在这第二段里面我们看到他用这样的诗歌体来表达，真的明白的人就表现于他们真实的行动，而那些人他们却用他们什么也不动，好像他们心思一直在活动，一直在寻求，一直在定大谋，好像他们很有智慧，好像他们不会随意的听人家的话。但实际上经文却是给我们说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没有智慧的，实际上是他们只顾虑到自己，他们并不真正的明白神的话，他们对于神透过先知透过仆人所说的话他们一点也没有回应，他们不看为重，不看为这是出于神的。所以这种人就成为像应该被咒诅的。这里有谈到米罗斯这样的人，米罗斯他特别被强调说他们本来应该来帮助的，他们却成为没有帮助的，所以他们是应该受咒诅。也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话如果真的没有回应的人，神不在于说你当初好像是犯了错，你落在你的软弱里面， 你对于神的道，对于神的律法典章，你犯了错，这是出于人的软弱，这是神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当神愿意来拯救，当神愿意透过应许，透过实际上的作为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是仍然不愿意回应，仍然在那边等候着，在那边迟疑着，就好像这一批他所谈到这四个族，无论是流便、基列啊，基列就是加德人，或是但族，或是亚瑟族，他们不回应，就要像米罗斯一样成为被咒诅的。不是犯罪的人就一定会被咒诅，犯罪的人知道悔改，知道回应神的话，知道回应神如何去拯救而重新来得胜，这种人他们可以逃避神的咒诅，逃避律法的一个咒诅。但是如果在最终的人仍然坚持他们所说的，仍然坚持他们当初以为是认为这样还是对的，有智慧的，而不愿意去真实的来行动，那这样的人他们确实像应该像米罗斯一样被咒诅的。所以这样一种凸显我们对神的功能，到底我们对他们的话语有没有真实的回应。第三段，雅意跟西西他的母亲两个之间的一个对比。西西他的母亲自言其说，自我安慰，他用这样的话语来迷失自己。那正如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四个支派他们自以为是而不愿意回应，他们所犯的其实是相同的。而雅意呢，他没有因为他丈夫跟人家立约了，他就迷迷糊糊的也跟从。确实女人是应该顺服，女人应该尊重她的丈夫，这是在神在新约在旧约都是同样的原则。雅意应该要尊重她丈夫跟西西拉彼此之间的和好，但是对于一个真的有信心的有智慧的女人，她可以去扭转，她可以透过她的作为，她用这么样一个计谋杀死了西西拉，免得她的夫家她的夫家也因着西西拉的问题而受到击打。如果她没有去杀死西西拉，可能巴拉带着军队追到的时候，那西伯一家可能就会受到连累了。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虽然是要尊重他的男人，而他也应该要去尊重，但是他更应该去尊重神如何去行事的这个准则。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他这样去接待的时候西伯在不在，经文就突然忽略了西伯的存在，到底西伯当时在不在，好像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西伯到底是生还是已经死了，还是当时西伯已经离开这个帐篷。经文是故意忽略了西伯的存在。所以不管怎么样，神透过这个女人用她的计谋杀死了神的仇敌，那表示这个女人她对比了西西拉的母亲没有智慧，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她是也是能够正确的来回应神的话。所以虽然她丈夫有跟人家立约，但她也知道真正的约是立在于跟亚威之间的， 她是不是有真的违背她丈夫，简文并没有去强调，简文也没有跟我们说她违背了她丈夫的约，她只说她丈夫先前有立过约。但是如果她丈夫是在这里是看被看作是死的，那她就离开了她丈夫的约了。所以简文我们只能够用往这一方面来理解，为什么她强调希伯没有出现。如果用这个角度让我们可以理解，那确实她丈夫可能应该是死了，那雅意她就能够重新来立约，重新按照跟神之间的一个约，她看重谁，她能够知道真正的约是在哪里。因为立约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第六章里面，第六章以色列人再一次的违约，他们真的没有智慧。那我们发现到这种周而复始这样一种罪的模式不断的临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人对于神的话我们说他真的不了解，真的没听过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谈到，不管人有没有听到神的话，神的律法总是在人的心中。如果连外邦人可以透过他的良知，透过他们的思维，他们可以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他们要不要按着神的律法来行？难道正一个没有被亏缺的一个良知，他可以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样的一个真正的公义的作为？以色列人再次犯罪，那更加的凸显他们连已经跟他们说的话他们还是重新再犯。这里很独特的强调，神并没有直接透过先知的话说神要去兴起一位拯救者，反而只是说先知只是来责备他们，责备之后也没有记载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对神之的话做一个回应，他也不记载。他用基甸被呼召这件事情来回应一节到第十节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看第六章到第八章这一段的过程，整个基甸的拯救它是一个负面的描写法。基甸是神所用的工人，他的信心是由无到有，他一次又一次的向神的使者来求见证求记号，而神的使者一次又一次的回应他的话，那神也按照他所求的来应着他，甚至神直接的命令他如何来召聚那三百个人来得胜，而且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得胜。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征战的过程中，从呼召一直到征战，基甸都是成为一个被动的人，他不是一个主动的，他不像第四章我们看到的底波拉，他可以主动的去呼召这个巴拉来到，也主动的对巴拉说话，说神要使用他，神如何使用他。这个基甸他基本上从一个懦弱的到一个被神来刚强，但是他的刚强都非常的短暂。当然我们常常会思考，基甸实际上是常常是每一个人内在里面的一个模式。我们很少人像厄陀内，像底波拉，是一种很强壮的很刚强，都可以坦然来面对各样的挑战。绝大部分的人的内心都是跟基甸一样，我们对于我们内在里面的那种力量，我们常常是以为是缺乏的，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是软弱无能的，我们也会常常跟神说：“神啊，我这么样无能的人，我怎么样去做呢？”其实我们的呼求的声音常常跟基甸是一样的。经文不断地向我们来述说，基甸这样被神所兴起的，他确实他有可夸之处在于，他愿意跟神对话，他愿意跟神来呼求，这是他可夸的地方。神最怕的是连跟神对话都没有。神向我们说话了，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了，神透过众人的讲话，无论在讲道或是很多的书籍来向我们说话，最怕是我们连这样的回应都没有。我们对于神的话，从圣经来的，从书本来的，从这些工人们所说的话语中间，我们最怕是没有回应，我们连一点回应都没有。我们把它听过了，就像耳边风一样，我们听听而已，我们看看而已，我们不再重视它，我们没有行动。这是神所最惋惜的地方，也是成为我们要审判我们的一个地方。基甸至少他还有一点点行动，虽然他的信心很软弱，他还是有一点点行动，他还是会去召集以色列人。所以他去向以色列的支派，向他们来呼喊，那这些支派他们也回应了，他们也聚集来跟随他了。所以好像一个很懦弱的人，谁愿意听，愿意去行，总是会有人回应的。那就在于我们怕我们不说，怕我们不写，怕我们不愿意去按照神的时候去做。当然我们也看到基甸确实也应该成为我们警戒的地方。信心的熬炼就像基甸一样，他本来应该被熬炼成功的，无论是耶稣基督或是保罗，在他们的话语的里面，他常常向我们述说，我们应该被神的话，被神来磨练我们，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所处的处境，我们都应该被磨练到成熟，应该长大成熟。无论在苦难上，在各样的言语上、行为上，我们都应该长大成熟，我们都应该可以不再是一个常常说我们很软弱，我们很无知。孩子长大的过程中，确实他有他可以说他是软弱无知的，但是时候，神给人时候，时候总会过去，总需要满足的时候。能不能够一直追说我们时候不足，我们时候未到？好像我们学习的时间还需要很长很长。如果我们真的是顾念到神，也顾念到其他的人，我们不应该再推迟说我们学习还不够。神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实际上是够的。我们应该从积淀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来警戒我们自己。积淀的学习，神给他这么长久，但是到最后他仍然落在失败的过程里面，表示他并没有学得完全。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到基甸本身，他学习的功课里面，他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要求一个可看见的一个证据。 这是人落在人眼目的这种情欲的里面，人总是要求看得见的，而不是按照神应许的话去行。这是人肉体最大的一个软弱，因为这样的软弱积淀的信心的邪行，它就不会完全。如果祭奠他真的是按照神的使者第一次对他说的，你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你的能力确实是足够的，你可以去带领。使者第一次的说话，他并没有听进去，他要看得见的一个证据来填充他自己内在里面的不足。因为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方式，神不是不知道，神也希望他能够从这样的方式的里面去学习，不要重蹈覆辙。但是我们看到第七章跟第八章以后，基甸并没有从神这样的宽容的里面他去学得一个完整，学得一个老练，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来看基甸的事情，基甸确实是四世纪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人物，也是一个最主要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败的一个模式。通过这个模式，以色列人跟他的领导分子都患了一个信心上跟知识上的一个不足。确实按照保罗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我们的主他的一个完全的认识跟信心。在这两点上，我们看到从五章跟六章，那刚好可以成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对比。有智慧有信心的女人胜过一个没有智慧没有信心的男人，胜过太多了。所以不在于是男人跟女人问题，而在于每一个人他在神面前都应该要有相同的交战。我们对于神他的救恩，我们愿不愿意按照耶稣基督的信心跟完全的认识来回应神，那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当得的一个神的祝福的一个来源。啊，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